好，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炼净的，教我们明白认识主耶稣基督，也叫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主，感谢你赐下圣灵重生了我们，也内住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你的恩典显明在我们身上。主，求你让我们珍惜在世的年月，尽心尽意的跟随你，服侍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在1876年的时候，1876到1879。有连续的5年的时间，华北五省大旱，山西省的灾情是最严重的，当时有30%的人饿死了。野狼因为饱食人的尸体，肥的甚至跑不动路。当时传教士李提摩太带领西方的传教士纷纷前往北方五省来救灾，李提摩太是到了山西省。当时有两位在武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年长的叫李修善，年轻的叫德泽安，也来到山西，一面赈灾一面传道。提起李修善的名字，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因为他是很早的传教士。但是你如果是看盲人教育的话，他所发明的盲文教育的方法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个方法叫 David Hill Method， 这是他本来的名字，就 David Hill， 中文叫李修善。用他的方法所教，他本来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因着中国的需要，他在武汉发明了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教盲人，其实内行的人评价说，效果就跟明眼人学文字一样有效。那当时他们就为了赢得山西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山西的时候正好碰到当时3年1度的科举考试的这个时机，于是他们就准备了几千包的书，其中有圣经和福音的读物。传教士们就等在考场的外面，等到那些科举考试的这些士子们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书籍送给他们，而且当时还特别的附了一张有奖征文的这样的启示，设立了6个和福音相关的题目。就征文前10名会有奖金的，而且奖金还不少。第一名是30两白银，第二名是20两，第三名是15两，第四名是10两白银。为了鼓励当时山西的这个学者们、士人们来读圣经和读福音书籍，因为他想写征文就必须了解福音的内容才能写。结果就是40多岁的一个破落的秀才习子直，他后来改了名字叫习圣摩，这是中国很著名的传道人，他的征文就获了1等奖。后来他是做了中国最早的牧师之一，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圣诗的作者。我记得我读过习子直的获奖征文的片段，读了之后觉得文采实在是好，道理也很深刻，表达的也很恰当，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见习子直他是认真的读过了传教士送给他的那些书籍的。其中他的这个征文里面，其中提到一句，他说令人惊奇莫名的是，神的灵竟然会内住在人的肉身之中。这个就是 正是今天的经文所谈论的事情，就是圣灵内住在信徒之中，并且圣灵赐下恩赐给信徒。那今天经文的第一节是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学修辞的就知道，当你出现两个否定的时候，是为了强调，为了强调，所以用双重的否定来强调。那保罗到底要强调什么呢？他重点要谈论的是属灵的恩赐。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你去看原文，原文是说论到属灵的，没有恩赐这两个字。那恩赐是后来翻译的所加的，其实论到属灵的是指属灵的人或者属灵的事。从整卷的哥林多前书的结构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是指属灵的人。为什么呢？下面我把几个理由说一下。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用了同样的词，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所以在三章一节的属灵的与十二章一节的属灵的是同一个字根的，一个是这个 pneumaticos， 一个是 pneumaticon， 都是和吹气相关，就是说是气息，吹一口气，用这个。如果是要说用属灵的恩赐，一般是用的另外一个字，叫 charisma 和 charismaton， 它是与恩典，用与 grace 是同样的词根，表明这个恩赐是白白的给予的。那三章 一节的时候就把这个属灵的属灵，那三章一节的那个属灵的是指属灵的人，灵命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是相对于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初信的这样的信徒。那我们回顾哥林多前书前面十一章的内容，你就会看到他先讲到纷争，从一章二章三章是讲纷争，但是第二章的时候夹杂了这个把十字架的道理引进去，也就是说你解决纷争的方法是用十字架的方法。然后接着就第四章就讲到保罗被论断，然后后面章节讲到处理淫乱的事，处理这个有人告状这样不义的事，然后就是讲到婚嫁与独身，讲到祭偶像之物，讲到基督里边的自由，讲到蒙头的事和设立圣餐的事，这是前面十一章的内容。在这里就是说这些教会的事物是和基督徒从婴孩长大，从属肉体的成长为属灵的这样一个过程相关的。所以论谈到这里的时候，前面是一章你可以看到保罗是语重心长的教导着当时那些还不成熟的信徒，来教导他们说他们属肉体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不是信主的，因为这是生命长大的自然的过程，刚信主的人是不可能马上成熟的。所以等到十二章的时候，虽然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当下还是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但是保罗为他们展望了一下属灵的人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十二章所谈论的，这就为什么说我自己更倾向于说论到属灵的恩赐那个地方是指论到属灵的人，是这样。那我们下面就讲这个属灵的人一生追求认识主耶稣。我们看经文，这是在经文二到三节里面所表明的。十二章二节是讲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指出这地方外邦人是指他们没信主的时候，指出哥林多信徒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拜偶像的。那论到拜偶像的，诗篇115:4是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们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在这地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说这些哑巴的偶像，你拜他你就要像他，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哥林多人以前是随时被牵引受迷惑，是服侍哑巴偶像的，所以他们就跟偶像一样，是没有生命的，而且是被捆绑的，被奴役的。但是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就是我们在这地方不只是指哥林多的信徒，其实每一个人信主以前都是拜各种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形形色色的偶像的。从拜偶像的到信主的人，圣灵重生了我们。这个可以在以西结书36:26-38里面讲到， summarize 一下，就是他是讲说神会赐一个新的心给我们，赐一个新的灵给我们，那救我们脱离偶像。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会帮助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就是洁净我们，除掉我们内心的污秽，这样你可以尽心尽心的爱耶和华神，这样就可以得生命。第二呢，你就可以行道，他是说除掉你的石头的心，除掉石心，赐下肉心，这样你就可以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做神的子民。然后第三个功用就是信心，就是信主救赎的应许。这个救赎的应许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堕落，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赐下的应许。所以圣灵重生我们就有这三方面的工作。那我们看经文是12:3的前半部，就是说前半部分是讲到你们被神的灵感动，其实我们要换成说我们被神的灵感动，因为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如今我们做了基督徒，发生了一件奇事，和我们拜偶像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有神的灵感动我们了，因为我们所服侍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神的灵会感动他的儿女。而且神的灵不仅仅只是重生了我们，神的灵还内住在我们当中。你比较新约和旧约，神的灵的内住在这个方面新旧约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在律法时代的时候，也就是旧约当中，神的圣灵的内住是临时的和有选择性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感动某些旧约的人物。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神的灵有可能离开那个人。但是在恩典时代，就是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灵永远住在信徒里边。这个在哥林多前书3:16-17，还有6:19-20，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经文是讲说在以弗所说1:13-14，是讲到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不会离开的。 而且我们将来在神里边，在基督里边得基业，是以这个为凭据的。所以这样子，也就是说，神是应许圣灵永远住在，在恩典时代永远住在信徒里边。而且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是讲说，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不要怀疑这件事情，你如果是被神预定要得拯救的，你不要怀疑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经文十二章三节讲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那内住的圣灵感动我们什么呢？经文里面提供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第二种情形是，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第一种情形，你被神的灵感动，你会否认耶稣是可咒诅的这件事。因为犹太人一定是根据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讲说，被挂的人是指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是指说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受咒诅的。但是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此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彼得前书写的。然后接着就讲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和四节说的。也就是圣灵感动我们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第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形就是，我们被圣灵感动会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他不仅是救主也是主，他来主导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一生就不管是平顺还是坎坷，要对神充满感恩的心，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就是说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你不要想到说是上帝亏欠了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了上帝。所以你一生要认定一个主，要至死不渝，要永远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这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两个情形，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认耶稣基督是主。而且圣灵还会感动你说一句话，说一个词，叫耶稣基督。只要你说耶稣基督，你就宣称耶稣基督是神，耶稣是神。因为耶稣的意思，耶稣是耶和华拯救，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是以马内利，是道成肉身，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说基督，基督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旧约当中受膏的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耶稣基督是兼具这三种身份，而且比这三种身份还要更高更美。作为先知，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当时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早期教会每一个人，凡是跟使徒的，无人不明白这件事，神在肉身显现。而且耶稣基督是神亲自对人说话，与人同住，这是他作为先知。那作为君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成就了神和人和好的和平之君。那作为祭司，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在十字架上亲自为人类的罪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死而复活，死信他的人 得到永生。所以你只要说耶稣基督，你就已经宣称他是神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翻译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和神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盒子就省掉了，有的抄本就省掉，因为你说耶稣基督就已经宣称他是神了。这样子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也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才能认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的全称。这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里面提到的，耶稣基督的全称就是主救主耶稣基督。你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才能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全称。所以圣灵为什么感动我们呢？圣灵为什么要内住在我们里边永远不离开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恩典时代的信徒以一生之久的时间乃至永生的时间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是道成肉身的主，唯有他具有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的所必须的本体，就是神人合一的这样的特性。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赎罪祭和挽回祭，他能把信他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得以完全。所以这个是 C.S. Lewis 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为了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子。下面我们谈一下，就是经文所启示的四章六节所启示的在三一真神的字下的分别和合一。经文是讲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作为神的儿女，有些恩福那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罪得赦免，你重生，圣灵内住，得享永生，这是一样的。而且基督徒的信望爱也是一样的。在使徒教父著作里面写到基督徒的信望爱是这样表述的，他说一个，你生命的盼望是我们的信心的，是我们信心的开始和结尾。第二是公义是审判的开始和结尾。第三，欢喜快乐的爱是公义行为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信望爱是共同的，而且这信望爱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一个教会有各样的肢体，它会有分别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恩赐有分别，执事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在十二章四节讲到的恩赐，刚才讲过它的词根是和恩典是一样的，是表明它是白白的得来的。所以有善于教导的，有善于传福音的，有像圣诗的作者小敏那样可以来做诗歌的，这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因为人有什么特质。所以你得了这个恩赐，你不要骄傲，因为除了尽心侍奉之外，得恩赐的人你是不能以此夸口的，因为他是白白的得来的。你也不要以为高人一等，尤其不要相互尊敬，因为恩赐是同一位圣灵赐予个人的。个人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信徒身上都有恩赐，而且一个圣灵他不会自相纷争的，所以尤其是不要相互尊敬。第五节讲到的执事是指按主的呼召来侍奉，主也赐给你能力来做主的工。你可能是思想一个 比较深刻的神学的问题，为了在主日学上，为了向弟兄姊妹来做一些分享，也可能是负责教会日常的打扫的工作，摆放桌椅的这样的事情，为了聚会顺利的进行。这两样在经文五节说得很清楚，它是相提并论的，因为主是一位。第六节讲到的功用也是一样，因为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因为有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给你了你就能够做，没有给你你是根本做不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见功用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他是有主权的，有位格的，他赐人恩赐，所以可见是神自己在建造基督的教会，神自己在预备基督的心腹，为着将来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再讲一下善用圣灵的恩赐，这是在七节到十一节，就最后的这样的几节经文里面。先讲这个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个人就每个人都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叫人得益处，这个人是 general， 就是指是一般是指全教会，是指教会，他是要教会得益处。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既然人人都有恩赐，所以你人人都可以侍奉，但是要注意，每个人运用神所赐予的恩赐的时候，要让教会的全体得益处，而不是让你自己个人得什么好处。在运用恩赐人人侍奉的时候，要注意早期教会早期的教父领导教会的时候，他们总结了教会服事有三项的原则，这三项原则是以福音相合的，这个你读使徒教父著作的时候会读得到。第一就是说，出于神的呼召，你要做侍奉要出于神的呼召，不是出于自己的血气，这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说，你要维护救恩，要把神的救恩讲清楚，也要维护他人的福祉。第三就是说，在苦难当中要忍耐等候，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的世界当中，世界是简单的，人是复杂的，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情况，但是你在苦难当中要有忍耐，有等候，要坚信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是公义的。所以这三项的原则是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早期教父总结自己服事的经验所提出来的。信徒之间，从刚才的经文可以看到，就是说信徒之间要以善相待，要以善相待，凡不以善待人的都是没有将神放在眼中。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读诗篇八十六篇第三节讲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八章十四节，十四节又讲说，神啊，骄傲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所以你看，凡不以善待人的，都是没有将神放在眼中。我们看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看见主耶稣一样，因为他们有小基督的称号，就基督徒，小基督的称号，否则你就是没有将神放在眼中。所以恩赐呢，也要用，你囤积不用呢，也为不美。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恩赐呢？神的灵会感动你知道， 而且周围的弟兄姊妹也能验证这件事情。谈到恩赐，是不是有恩赐就一定是属灵的人或者灵命成熟的人呢？这两者还不能划等号。只要信主了，你就得到圣灵的恩赐，但生命的长进是一个旷日持久、循序渐进的过程，你是急不来的，要循序渐进。你只要渴慕神的话，每天把真实的功夫下去，那生命会逐渐成熟的。那灵恩派就是把有恩赐和这个属灵的人或者灵命成熟把它 混为一谈了，把两者划了等号了。追求恩赐就以为是追求灵命的长进，这个是，所以他们就高举恩赐，这个是对圣经的误解，也误导了很多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灵的恩赐和天然的才能是不是一回事？这两者能不能够混为一谈呢？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天然的才能是中性的，你可以为神所用，也可以为世俗所用，甚至可以为用来做恶事。但是圣灵的恩赐是良善的，是为神所用的，是为了完成神所托付给他这个人特别的托付，为的是建造教会，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两者不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你把一切交给主，要把自己的才能学识奉献在祭坛上，要舍己，要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不要再想着世界的梦，要为着神而活。这样子你把它奉献在十字架祭坛上的时候，你个人的天然的才能就可以为神所用，成为圣灵恩赐的一个工具。那圣灵的恩赐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为人，是圣灵给人特别的侍奉的恩赐，所以你要专心把它用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面。下面的几节经文是讲到九种的恩赐，九种的恩赐，我把经文念一下。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又有一人能辨诸灵，又有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这几节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提到了九样的恩赐。主的仆人刘树光，他把这个九样的恩赐分成了三类。第一类就是智力方面的，就是有智能和这个知识。第二方面是指能力方面，就是有信心、医病、异能和先知。还有就是灵力方面的，就是能够辨别诸灵，能说方言，能够翻方言。那这具体的这些恩赐要讲起来就啊，我想时间就不够。那我们看，就看到其中有提到超自然的神迹的恩赐。这个的话有一本书我以前读过，我觉得他讲到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讲得特别的好，所以我把它引用它的大意在这个地方。他讲说圣经中这是在摩西五经导论当中，是神学院的一个课本。圣经当中唯有三个时期连续发生神迹。第一个时期是摩西的生平的时期，第二个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第三个时期是耶稣的事工和部分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上面。其他的时期不是说没有神迹，但就记载的比较少， 那神迹和恩赐一样，它都是为了完成神所托付的事情而赐下的。在摩西时期是为了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以祭司立国。在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期是为了神的子民来胜过当时所面对的最大的试炼期。在耶稣基督的事工时期和使徒行传的时期是为了建立神的教会。神是有能力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按他的意愿来行神迹，那是为了神的国度，但不是说为了人所求的一些神意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这个要十分的清楚。所以经文的最后一节十二章十一节里面是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圣灵的恩赐。这个地方是指圣灵的恩赐，的确是用的那个词，就是用的 charisma 那个词。他说圣灵十二章十一节是讲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看见恩赐，但是我们更要看见恩赐背后的主，要尊主为主，尊神为主。哥林多前书是用属灵的这个使用的最多的经卷。根据丁道尔圣经注释里面，保罗共用属灵的这个词用了24次，15次是用在哥林多前书，他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没有用的超过3次的。就不管怎么用，就是说经文还是叫我们注意一件事，就是圣灵赐恩，耶稣是主这件事情。他的目的是兴旺教会，造就信徒，所以你不要高举恩赐，而要以耶稣基督为磐石为根基。有一节经文特别的在这里分享一下，是希伯来书6章1节讲的，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也就是说，从基督信仰的开端到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我看那个英文版本，这个完全是用的 maturity， 就是成熟，就是长大成属灵人的这样的地步。他没有别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作为根基。你其他的各样都不足以成为根基。从起初到永远，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精炼的。哦，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圣灵赐恩赐，耶稣基督是主，让我们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让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的标杆。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